津津乐道，张道明牧师主讲。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已经是这一个月的第四课了。这个一个月里头呢，我一直跟您集中在一个主题上面，就是代价。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成为拯救我们的代价，这是没有法子可以比的一个代价，这也是没有法子可以付出的一个代价，这更加不是我跟你所付出的任何一些的代价可以比较的，这是神自己的儿子所付的代价。所以我衷心的感觉你今天跟我一块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可以想到这件代价这个宝贵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也是在宝贵的信息当中。今天是最后一课了，我们曾经讲过，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头戴了荆棘的冠冕，他的手被钉穿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脚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高高的举起来，整个人就挂在三口铁钉上面，满身鲜血，满身痛苦，非常非常的残酷。这个呢，就是他所付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自己的身体代替我们的身体。我还讲到一件事呢，就是我那个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个同学，他把他自己整个的生命都付上在物理学的研究上，以至于他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成就，我非常的为他感到光荣，我也感觉到我是他的同学那种光荣。但是我想，我到底我今天付了什么代价呢？我已经从同样喜爱的物理学方面进入真理学方面。什么叫做真理学呢？就是神自己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也在第三课里头的时候呢，我讲到学理松这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付上我们生命的坚固的代价。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站在真理的立场上面，我们就不要退缩，我也不要变成一个风前柳，我应该变成学理松。既然要变成一个学理松呢，我就要面对残酷的寒冷，甚至于要拿去我生命的那个环境也说不定。但是我知道我站在真理上面，我就毫无惧怕的继续下去。那么今天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呢？请你听在圣经当中一段非常震动天地的话，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七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里头主耶稣是讲生命的问题，是那个代价的问题。什么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不单只是受苦，而且是面对死亡，因为十字架是把人钉死的。所以呢，主耶稣这里头讲得很清楚，他说一个人爱他的父母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也是应该的，但是假如把他儿女的地位摆在高过我的地位上面，那个人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而且他还要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也摆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代价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付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靠着圣经，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大能，也靠着神的灵，我们就可以得到能力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三件事呢要跟您分享。第一件事呢，就是从这一段生命的话语里头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来这个世界是生命的流露，是生命的交换，是生命的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千万不要把十字架变成一个博爱主义的升华的榜样，放在你的身上做一个装饰品，这个都不是 真正的需要。第二呢，就是千万不要把十字架变成一个博爱主义的榜样。有人说，你看主耶稣何等的实在，他不单只嘴巴里头讲博爱，而且亲身的把它表现出来，就在十字架上。对不起，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也不是一个博爱主义的榜样。那么有人这样的说，你看主耶稣直接的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无非是引人向善，而且呢叫我们有他自己的生命，我们也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了。没有一件事呢可以拦阻我们不做好人的。这个思想也是错的。耶稣基督付上了他自己的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用神儿子的生命换整个世界人类灵魂的生命，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而所以呢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绝对不会让死控制他自己，所以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头复活，就证明生命还在他的主权之下，他有权柄把他舍去，他也有权柄把他拿回来。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里头耶稣所讲的一段话里头的事，这是第一件事啊。耶稣基督所付上的是生命的代价。第二呢，这个生命的代价呢是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请看我们的生命，原来当罪恶在我们心里头发动的时候，在我们的细胞的 DNA 里头发动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被罪恶所遮蔽了，因此不能够与神有来往，与神有沟通，因为我们是脏的人。一个脏的人怎么可以向圣洁的神祷告呢？一个脏的人怎么可以读他的圣经呢？一个脏的人怎么可以到这一位高贵的主的面前向他跪拜呢？我们必须把我们那个脏的生命处死，然后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他自己的生命拿过来，成为我们现在的自己的新的生命，我们才可以用这个新的生命过一个新的生活，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得有意思。在我手上有一本书叫做《觉知》，是美国一个大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那个机构所出的。那在这个《觉知》的啊，或者《决策》这本书里头呢，最后的那个封底上面呢，却写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1900年的时候中国人因为被外国人欺负得很厉害，于是乎就在民族当中呢爆发了一个暴动的事情，那就是义和团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些义和团呢就在整个的中国里头呢，就用大刀，看见洋人就杀，看见宣教士就杀，看见信耶稣的人就杀。那些不一定是外国人，就是那些据他们所讲的就是跟从外国人的那些中国人，就是那些基督徒就杀。当时呢是很多很多的人呢死亡，很多洋人也死掉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江西总督啊，就是那个省长，他的衙门呢就来了大概60多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来了都是洋人。他们就告诉这个总督说，我们想见你，因为呢我们就是宣教士，我们不是来占领中国的，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也把他那个美好的生命呢透过宣扬的缘故呢拯救中国人的。但是现在义和团呢他们就要杀我们，所以我们要来求你保护我们，就是向那个江西省的省长呢求保护。想不到呢这个江西省的省长呢原来他就是义和团的头头，所以呢他就立刻把这60多个人呢都下在监牢当中。那么第三天过去之后呢，他心里头那个对洋人的恨呢越来越厉害，他就对他手下的那个贴身护卫啊，他就这样说了，他说你去把他们都杀了。于是乎那个护卫呢就到监牢当中把这60多个人带出来，到那个衙门的后院，就在那个地方呢准备把他们都杀。然后就对他们说，他说总督说今天是你们的死期，因为他就是义和团的头头，所以呢你们今天是白白送死了啊！所以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小孩都要死，这60多人呢就面对死亡了。后来呢他们果然都给杀了，但是呢有另外的一个西教士呢 他就回到这个衙门的大概300华里之远的那个西教士他们的居所去。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他听说这60多个人都死掉了，其中有很多是他的同工，也是他的很好的朋友。他心里头非常纳闷。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这么需要救恩，这么需要拯救，为什么神容许这么大的牺牲？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有人敲门。他去开门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站在那个地方，国字脸，坚硬的不得了。他说，请问这里头是不是宣教士的屋子？这个人说是。他说，我可以进来跟你谈谈吗？那个宣教士就请他进来。他就对他说，我就是那个省长的贴身护卫，我对杀人这件事完全无动于衷，我不知道杀了多少人，我对于杀人根本无动于衷，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些人好像这60多人他们的死亡呢。他就告诉他一件很震撼的事，他说，当天当我下了命令说你们要死，这60多个人呢，忽然之间呢，那些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亲嘴说再见，我们在天上再见。然后呢，他们就抱起了他们的孩子，就指着上边的天说，我们上去见面，不要怕。然后呢，这60多人就开始唱圣诗，颂赞耶稣，颂赞天父。就在诗歌的声音当中，他们都被处死了。然后这个国字脸的人就对这个西教士这样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些人面对死亡是这样的，所以你们所信的耶稣一定是一个真神。那当然这个人后来就得救了。这个故事给我很大很大的感想，就是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60多个西教士他们生命的代价，但是后来就换了这个人的得救。我相信这个人一得救之后，就影响了中国更大更大的事情。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所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做一个衷心的祷告呢？我们低下头来做一个祷告吧。谢谢天父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以至于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我们也应该付上生命的代价跟随主。因为爱父母爱儿女过于爱主的不配做主的门徒，我们现在愿意也来到您自己的面前，求主教我们怎么样可以付上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代价，在以后的日子可以好好的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好的为耶稣而活的一个人。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使用电子邮箱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ledao@ringyou.net， 就是乐道在良友网，我们愿意与您一起来分享真道。